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们先来自我认识一下好吗？我想我们当中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挥下手好吗？我们特别来欢迎你哦，还有不少位哈，来来来，好吧，就请你们站立一下，我们来特别来欢迎你们好吗？请刚刚举手的站一下，站一下啊，这些位我们都认识他们一下哈，真高兴，真高兴。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大概有十多位哈，太好了，各位，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些好朋友，他们这个假期没有到其他地方游山玩水，特别给我们基督徒一同在，虽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哈，但是这几天特别愿意一同我们在这里来思想，我们真正的寻找，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真正的福分，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真正的春天，我想实在是很难得，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里先欢迎这些朋友，也盼望透过这几天我们一起的思考，我们真正成为不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好朋友，也成为我们在心灵里面的好朋友。好，那我想这次我们好像有一个总的一个题目，就是心灵的春天。我们很盼望，虽然现在季节上是已经开春了，我们已经面对的将越来越好的天气，可能越来越温暖，但是我相信各位，我们其实真正要来寻找的是你我内心的真正的春天。所以我们盼望 这几堂能够围绕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不但是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包括后面我们每一堂后面我们都有小组啊，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如何能够得到真正心灵的春天。我想我们人大概基本上就是在两个里面被限制哈，我们都知道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那也许空间有时候你会觉得蛮奇怪哈，像我现在常常有时候睁开眼就不知身在何处哈。昨天从这个北美洲那边飞过来啊，那这次蛮有意思哈。我跟人家说我要去参加一个瑞士的营会哈，他们说在哪里？我说在德国。那什么可能？瑞士营会怎么在德国？过几天呢，德国那边有一个教会哈，听说我这次来说，好，那我们搭个便车啊，你来帮我们也讲一个营会。结果呢，我说你们营会在哪里？他们说在奥地利，所以很特别。瑞士营会在德国，德国营会在奥地利。我想其实我们人生，各位都知道，我们好像天南地北。有时候真的，我相信，当你睁开眼的时候，你也常常会问自己，现在身在何方？或者有时候你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甚至再远一点，大概你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在欧洲，会在这个地方来生活。那当然我们人生里面总有一些原因，一些理由，我们觉得好，我们要往欧洲去，好，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展开我们的人生，也许是开始你的学业，或者开始你的事业，开始你的人生的下半场等等。我们总希望人生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经历，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跑来跑去这些年我发现也在世界各处哈，去传福音，跟特别是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们一同在那里谈论信仰，我们最后都共同的认识到，其实无论你在哪里，如果真的心灵里面没有找到一个故乡，心灵没有找到那一个港湾，其实有两句话好像就可以概括我们无论在哪里哈。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我们在流汗，那么第二句话呢叫做月光底下我们在流泪。这是非常真实的人生写照，无论你在哪个年龄阶段，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无论你在哪一种环境，你最后发现白天我们好像总是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读书也好，我们工作也好，我们想尽办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的丰富多彩，我们流了很多汗，但是常常夜深人静，或者常常某一个时刻，我们忽然发现有一句话是对的，人生不如意事者常常十之八九， 整个人生的过程说长也不是太长，说短好像也不是太短。在这些人生的年间，许许多多伤心眼泪，甚至受伤，甚至很多的痛苦挑战困难，常常让我们感觉我们的渺小，让我们感觉无助。所以事实上人生里面，那么第二个向度，刚刚我们讲到就是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是时间。那时间呢，有时候你又觉得太快了，好像一眨眼。我记得上次参加我们瑞士华人教会这样的一个福音营，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营会是在4年以前，一眨眼就过去了。虽然这次很多位看到我说都蛮客气说，詹姆斯你没有什么变化哈，我心里想说这话有点假哈，因为其实我太太看得最清楚，她越来越说你现在越来越忠厚了，我以为她表扬我忠厚老实，她不是你中间越来越厚了哈。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好像岁月哈，你发现就这样无情的过去。所以我记得上次来分享过一首打油诗哈，网络上的他说人生其实就是几个十年构成的哈。刚刚出生叫做出场亮相，那么第一个十年呢叫做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岁你大概还有远大理想，30岁你还要奋发图强，但是40你就基本定向，那50叫告老还乡，很多到了50大概都差不多了，那么60就打打麻将，70呢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挂回去了。其实你仔细想人生真的是这样，虽然我看到我们当中很多位非常年轻，好像人生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但是其实你一定会发现眨眼间这个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里面，你我人生真正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当然盼望人生能够四季如春，人生能够永远是一帆风顺，但是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真正的追寻是什么？我们来到瑞士，我们来到欧洲，一定有我们的理由，我们想要追寻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但是在这个背后，你有没有思想到，这些东西好像刚刚我们唱的歌一样，是一个永恒性的问答，就是人类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来问自己，我真的找到了吗？好像今朝真的是非常的光彩，无论是我们拥有的青春年华，我们拥有的各种帅哥美女这种的外在，或者是我们感觉事业有成，我们学业有成，我们家庭好像感觉也都蛮幸福美满，不错，这些都是人生值得骄傲值得幸福的。但是到底我们能守住它吗？那么如果人生只是历史长河里面一颗流星，这样快速的人生，为什么我们苦苦的追寻而拥有的好像又觉得眨眼就很容易从我们的手指缝当中流走？到底我们在追寻什么？同样有另外一首也是网络上的哈，我觉得虽然他用很简单的一些描述，我觉得相当的有代表性。到底人生要追寻什么？那位作者说，大概20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追求爱情，那时候觉得全世界最大的爱情，为了那位心上人，我可以到天涯海角，我可以真的是什么都不顾，要爱情。那30你要什么呢？很多人说30当然就是要爱情开花结果啊，成家立业，这个要不然就要变成剩男剩女了哈，所以蛮着急的。但是你发现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相信很多都同意，那个爱情其实常常已经有一点点变色啊。那个意思就是很现实啊，常常问你有房吗？你有车吗？哈，这些都是蛮重要的。中国现在特别流行，我知道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哈。大概女孩都要找的叫高富帅哈。我这次一来看到很多高富帅哈，很多小朋友真的好帅。那这个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哈，像我这样年轻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 女孩子心目当中也有一个姓高的，叫高昌健。这高昌健是一个长得跟我差不多，一点不帅哦，不，人家个子蛮高的，但是是一个逃犯哦，被追捕的那个日本电影里面一个演员。那当然男孩也不傻，男孩要找的叫白富美，哈哈，对称。我开始以为真的是洗洁精一个牌子，哈，白富美。那我们那个年代好像也有一个男孩心目当中要找的叫白毛女，也姓白，哈。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化，但是你会发现，无论高富帅、白富美，中间那个字很重要，就是财富。好像当我们真的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爱情已经蛮遥远，都是相当实际的哈。那这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追寻常常会掺杂很多东西，而且你发现再往下呢，有人说事实，那位作者说事实其实也不是爱情，也不是家庭，就两个字叫成功。这个成功当然很多人不是指婚姻的成功，许多人指的成功是在商场上的、官场上的、职场上的、事业上的，好像那个才叫成功。我地位越来越高，我钱越赚越多，我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那个叫做成功。但是常常在这些成功的背后，你会看见你曾经那个非常浪漫的婚姻、浪漫的爱情，好像已经老早不见了。确确实实，如果各位看一看，现在上海那个离婚都要限号，哈，你要像摇号一样，哈，这个以前上海车牌要限号，现在离婚也要限号，因为太多人了，所以婚姻界要说为你着想，哈，你限了号，这样你暂时排不上，那让你再有点机会思考一下也好，一方面人太多。所以简直你就发现，我听说现在我这次回国，他们讨论说现在女孩子最想嫁的就是火车司机，请问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只有火车司机不能出轨，一出轨没命，哈哈，所以要嫁火车司机。他一时其他都觉得别人都不可靠了，哈。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你曾经是这样的爱的地老天荒，你曾经是这样的海誓山盟，但是好像人生眨眼不用过多久，突然间发现怎么会这样呢？当我看看我的大学的同学，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班33位，整整1/3已经离婚了。我那次3年以前参加我们毕业30周年的那次的同学会，一打听1/3啊，刚好这个就知道的已经1/3哈，所以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没有意思哈。我说以前见面吃了吗？怎么现在变得离了吗？那其实你就看到人生，我们到底追寻什么呢？我们自己都在千变万化。他说50岁大概就是两个字，财富，有钱就行，人生下半辈子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有点打算，有个安全。再往下呢，60叫做淡定，因为现在中国人民终于发现我们这个受两个字的害太深了，这两个字叫浮躁，这浮躁的不行啊，就是在过去那些年间拼啊奋斗啊这个抢啊，我那个同学跟我解释，他说浮躁，我问他请问什么叫浮躁，他说简单讲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那叫浮躁。哎呀，我想这活得多累啊，但又很生动啊，你发现很多人就这样，好一盘虾肠啊，对。但总而言之，我们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有两个字更重要，叫淡定，自己对自己常常一天要说好几遍，淡定一点，淡定一点，后来我说你能吗？他说好像真难啊，我刚想淡定，我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一想哪里退一步，那叫人去楼空啊，这又不能淡定啊。因为他人到这个年龄就发现那个浮躁其实挺害人的，把你的健康啊、你的情绪啊、你这都把你弄乱了。那么其实要什么？要健康，终于活到70才想到这两个字太重要了，没健康啥都没有了哈。所以有人说真的，你看几个苹果蛮厉害哈，这个牛顿那个苹果砸在他头上发现科学了，对吧？那个 Steve Jobs 那个苹果被咬一口啊，现在全世界很多人在用苹果哈，中国有一只苹果比那都厉害，就是中国大妈跳的那个小苹果。这个小苹果据说对中国大妈的健康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哈，带来正面的 作用。很多为了健康啊，现在到处跳。我到巴黎那个看到罗浮宫跟前一群中国大妈跳，到那个莫斯科有一次去，那地铁站也在那儿跳。好像我们真的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觉得健康很重要。那么八十呢？有人说就是记忆哈，因为现在太可怜了，什么都是 password， 都是密码。那老人家说，我们哪记得住那么多的 password 哈？所以他们说真的是非常困难哈。大概最要紧就是记住哈，要不然你啥都忘，你的钱都送给银行了哈，都记不住。那九十要什么呢？九十就醒得过来就行了哈。人生真的能够清醒就还不错哈。我想其实真的一方面这是非常实在的，我相信各位都知道，一眨眼你看我们2016年啊，现在已经到了快要三月底，换句话说其实已经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好像你还来不及熟悉2016，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非常快速，时光在流逝，很多事我们确实需要问自己，到底我在追寻什么？我是沿着这些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样人类所走的环境所走的踪迹，我从追求爱情开始，直到追求，直到最后希望自己就是能够好像苟延残喘，能够到最后能够还能够比较清醒的活在人间。其实这是非常悲哀的人生，我们曾经为了这样的人生投注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的心血，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光都投在这个当中，我们在追寻，但是到底要什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可以问说，是不是我们在人生这样的追寻当中，我们真的可能忘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相信最后你会了解，当人生越来越经过积淀沉淀以后，你实在会看见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曾经是追寻错了，我们曾经是往错的方向去了。爱是贯穿整个人生，我们也都知道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对重要的我们比较轻忽，我们把一些比较眨眼会过去的，比如像财富也好，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成功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名声也好，我们为了它，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许你我会真正是想，到底我们人生在追哪一些？我思前想后，觉得人生其实有三样事，只要是人类古往今来可以说共同性的我们的追寻，这三样。第一个就是问我们人生的方向，或者说我们人生要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基本性的问题。不但我们自己问，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能够走上对的道路，对的方向。第二个问题我们问的呢，就是所谓真理。我相信我们进学校，我们受教育，其实也都跟这个有关，就是我们在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所谓价值，什么是真正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或者说更广而言之，什么是真正宇宙里面的真理。我们总觉得我们人是有思考的，我们是追寻意义的，所以一定有一种绝对性的不变的永恒性的东西是吸引我们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当然我相信跟你我更加所谓休戚相关的，就是我们问生命，什么是生命。你我今天，我们这一刻，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生命，但是到底生命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整个我们的人生到世上来走这一趟，到底它的终极性的意义在哪里呢？啊，很抱歉，我明天我会把那个投影片把它再做的缩小一点，把它放再往上升一点。我们在问道路，问真理，问生命，你会 发现其实这是整个所谓普世性人类共同寻找的东西，基本就这三样：问方向、问价值、问意义。而你也一定会发现，只有人类会问。在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活的动物里面、生物里面，你发现只有人，人具有这种对自我存在的一个觉醒，人具有这种对未来的渴望，想要了解，人具有这种对意义的一种寻根究底。你发现动物其实没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常觉得我们好像就像高等动物，但是你仔细看，人跟动物有非常大的本质性的差别。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群猫，好，猫说天气也不错，我们开个会，好，问一下猫生干嘛？难道我们抓到老鼠就算了吗？干嘛呢？我们猫为什么要活着呢？好像基本它不会问了，只有人啊。但是人一问呢，你知道其实问了很痛苦，因为我们人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一点像人要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那样的感觉。你不信你可以做个实验，有没有人可以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你知道是拔不起来，很困难，虽然你的力气很大，你可以托起甚至很重的东西，唯独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举起来。人类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走人生这一招，问这种问题很像自己要把自己提起来。因为我们在有限的里面去问了一个无限性的问题，这是让我们的人最大的痛苦。其实透过问这个问题，反过来来证明我们人的有限，但是又在证明我们人跟有限跟无限之间我们有一种沟通。因为这种永恒性的、绝对性的、意义性的问题本身是超越时空的问题，但是我们人竟然在时空里面去问。所以换句话说，第一方面表明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东西是跟无限一定有关联的。从圣经我们知道，原来人里面有灵，灵是一个超越了有限的时空的物质界的东西，所以从灵出发，人才能去问这样的无限性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没有真正灵跟灵的对象去对接碰上的话，结果你发现弹回来你更痛苦。你就发现实在这个问题，求你所有的智慧、人的智慧、人的想法，你得不到答案。所以人的痛苦也变得是，当他一旦有了觉悟，一旦有了所谓意义的追寻的时候，其实他的人生变得非常的痛苦。那这是所谓哲学家最大的痛苦，就在这里。很多哲学家你也知道，像尼采也好，像伏尔泰也好，很多是聪明绝顶的，到最后呢都是以自杀告终。因为当他一旦想了这个问题又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非常痛苦。就是在我们特别中国，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年龄，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哈，1980年的时候呢，中国青年杂志有一篇文章发表，这篇文章呢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我们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挥下手好吗？哦，也有一些位哈。那篇文章呢是署名叫潘晓，其实是两个人哈，起码两个人啊，这个他们用了一个笔名。那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呢，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1980年是中国所谓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一个官方的媒体杂志把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有一次在北京那里带领一个聚会，有个弟兄呢，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当年就在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的。他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啊，整个从全国各地这个寄过来的叫做群众来信，那个年代没有 email， 没有 也不太容易打电话，一般都是写信。他说像雪片一样就飞到我们那个编辑部来啊。到后来呢，他说一天甚至最高记录几万封信到来啊，我们根本后来来不及拆了，就把它全部堆在那个角落里面。没有想到这么强烈的回响，这个问题也被称为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思考。但是很可惜，那个
那个只是提了一个命题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提出来，把他的苦恼，把中国青年的那种的烦恼，那种的无奈讲出来，没有答案。但是呢，直到如今呢，有人说中国青年连提这个问题的勇气都没有，甚至我们都觉得不屑再去提了，有什么意思呢？反正这样的问题以后再说，好，我们先忙着赚钱，我们先忙着出国，我们先忙着个人奋斗。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不断的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道路、真理、生命。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人生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没有答案的话，你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根治性的。我们就随着时光，跟着感觉，一会儿追这个，一会儿那要那个，但是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底气，没有真正的把握。那这三样到底从哪里来？或者说到底答案是什么？我们在不认识信仰，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去想答案，比如说路在哪里，很多人大概就很容易想到有一首歌，敢问路在何，那个是听说是彭妈妈也唱过是吗？这个西游记的主题曲，那个蛮符合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西游了嘛，我们 都到西方来了，我们现在都在上演现代版的西游记。那个歌呢说很简单，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好像回答的很有底气。其实你知道这个回答是非常软弱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路在脚下，
没有方向。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啊，没方向啊。比如说你要到这个营地来哈，这个今天这次好像听说各位都蛮顺利的哈。那上次听说有蛮多状况出现哈，因为下雪，然后呢很多本来大概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开到，结果开了五个小时啊等等。一方面好像方向盘在你手中啊，路在你脚下啊，但是问题是你通不到这个营地，你那个路是白走。这首歌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路在脚下，常常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我们就是上帝，我们掌握明天，路在我脚下。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这句话同时也把我们害惨了。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想法，结果我们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我们走的简直是痛苦不堪，路在脚下。单单讲欧洲，我常常这些年有机会到，特别到意大利、到希腊，到那边去，到西班牙也去带领过一个营会哈。特别很多时候有一些家长哈，他们的孩子在那个营会里面，家长也来，孩子也来，结果两边都是流泪。那些家长流什么眼泪呢？他们说我们早年来啊，真是可以说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里面有很多，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的话讲，我们是走遍千山万水，用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有的路上都走了甚至超过一年，那你就知道很不容易。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拿到正规的签证，所以呢想尽办法，有的是绕过边境啊，到泰国啊，再从哪里转来转去，就好不容易反正就转到欧洲了，挺高兴，觉得终于啊，这个尘埃落定，我们开始在这里呢，这个好好的这个拼搏奋斗。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共同的发现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基本孩子都是留在中国。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办法带着孩子来，有的呢到这边生了孩子，马上想办法托人带回中国，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在帮忙带。那么十几年过去以后呢？当他们在欧洲也站稳脚跟，身份拿到，工作有成，或者有些做的生意也发了财赚了钱，再把孩子接回来，但是第一件发现的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有很深的隔阂。好多家长流着泪跟我讲说，张牧师啊，怎么办，我们的孩子现在看到我们不叫爸不叫妈，好像仇敌一样，很生气。那当然孩子有他们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一直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已经习惯了，现在你们再让我们来，我们都已经到这个年龄，一下子到了意大利，到了西班牙，要开始要一个不同的环境，他们也觉得压力很大，加上孩子又在那种叛逆的年龄里面， 所以这两代之间那种的张力非常大。我记得有一次到意大利，本来在他们中部有个地方叫 Prado， 这个地方也是华人相当多的。我一下飞机，他们就邀请我说，能不能先到医院去看一个孩子。我到医院去呢，看到一个男孩哈，真的是长得很帅，也个子也很高，二十几岁，但是整个人被绑在那个床上，因为他已经是第二次自杀。第一次呢是割手腕，结果呢被救回来的。这一次呢他割喉咙，割得很深，结果呢是终于抢救，总算一条命救下来。这里缠着厚厚的绷带，根本也不能讲话，但是我看他神志很清醒啊。那他的手呢，手腕以上全部用那个固定绑起来，因为医生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挣扎啊，愤怒啊，就想死啊这样。那么我那天呢看他精神还不错，我说的话你能够听懂吗？他点点头。那么我说这样，如果你愿意，我说我问几个问题，请你好不好回答我。我说我给你一张纸，给你一支笔哈，他那个手腕还可以动，那我把那个纸放在他手底下，我说你只要很简单的写几个字就可以。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自杀？结果他歪歪扭扭就写四个字，我恨父母。我看了吓一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的早年他的父母就离婚，然后呢妈妈就走了，那家里面就剩他。他爸爸呢后来就到意大利去这个出国了，这个孩子的是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那这些年呢，他觉得慢慢的好像外面也有很多这种小伙伴啊、同学啊，这样玩的也蛮好的。那父亲呢，就是一心想要他到意大利，所以呢，一封封信去，他呢一直不想来，他觉得我去干嘛？那当然，他爸爸因为又再婚了哈，所以呢，他觉得我去也没有什么开心哈，也不想去。他父亲呢最后呢是在想这个儿子，所以呢想尽办法这个软硬兼施啊，你不来我不给你生活费啊，但是终于呢好不容易说动他来。但是等到了意大利呢，突然他就发现很失落，因为他父亲是餐馆工作，那当然也是很辛苦哈，餐馆都是叫做两个头的生活，就是炉头到炕头，炕头回炉头，就这样这个起早摸黑的。所以呢他就觉得一下子他就迷失了，那个小伙伴也不见了，然后呢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他觉得自己要学意大利文呢也很辛苦，也不想学，所以慢慢的就变成那种极度的忧郁，以后呢就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那次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脱口而出就写这几个字，我恨父母。看了真的心里面很难过，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后来我发现蛮普遍的现象，当然不只是说因为人到了海外，现在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有所谓很多留守儿童，就是父母到这个很多地方去打工去了也不在家，那非常辛苦。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在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扭曲。那今天呢，我记得那天呢，这个孩子这样呢，他爸爸其实也知道，他爸爸见了我也是一个大男人，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说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想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人生里你会发现，我们以为路在脚下啊，既然每个人都随大流出国好啊，我们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过了几十年或者十多年，有时候一回头一看，我真的走对一条路吗？我的人生真的这就是我要找的幸福吗？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其实犯过很多错误。当人生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我们以为路靠我自己杀出来，其实这个后面有很大的误导性。所以路在哪里？你比如像现在问中国人民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中央台大家都知道了，拿个话筒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我看到有个记者蛮有意思，他说你幸福吗？他说我幸福，我姓张，人家就幸福。那你满足吗？他说我满足，我汉族，人家就满足。这个人蛮不错，又幸福又满足。记者没理解，他说你怎么幸福？我爸幸福啊，你爸幸福怎么你就幸福？因为我是亲生的，要不然麻烦了。当然这个是这个记者还要问啊，那你也太欺负人了，什么意思啊？逃走了。 这个是中国式的幽默了。当然换句话说，其实真幸福吗？你看看那个统计哈，数字不会骗人。那这1913年的，一三年中国排93位，竟然前面还有赞比亚、罗马尼亚哈。12年我看了更难过，竟然前面还有索马里，比我们还幸福哈。那今年刚刚出炉，各位可以去看，中国排名第83位。其实虽然有进步哈，那个2013年93，现在已经往前升了10位哈。这个是2016年联合国，刚刚新出炉的3月做的调查，中国83。但是我们总要问一个问题：按照所谓的 GDP 啊，所谓的这个经济生产总量，中国好像现在也是起码前3位的哈，大概差不多这个世界也排名相当前面。我们一大堆的土豪啊，这个很少，这个欧美啊，这个让这个欧美对我们刮目相看。但是我们幸福吗？你就知道原来幸福不是跟我们口袋有多少钱，跟我们住多大的房子，跟我们开什么样的车有必然的关系。幸福是指到我们内心，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的人生活得比较轻松，我们的人生知道我们往哪里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这个真的。所以现在年轻人很会编啊，他们说这个虽然有的人把马云都拜他哈，我想马云看了很生气，因为这个一般拜都死的拜才拜哈，这个活的就给都给想着的，这个要发财拜马云，哇，每个都去拜他哈。不过另外也都知道，今天马云，明天就浮云哈。其实人生里，马云自己有讲哈，马云算是我的一个小老乡哈，因为我年龄其实比他大几岁，而且呢，我爸爸也是杭州人哈，马云是杭州，那他自己讲。他说其实我现在还不如我以前在杭州当一个专科学校的英语老师快乐。他那个时候一个月就拿38块钱工资，他觉得那个时候比现在快乐。我想他绝对不是矫情，绝对不是说故弄玄虚，是真心的，从心地里面突然间发现我幸福吗？我真的快乐吗？所以我想第一个，当我们说路的时候，请我们一定注意，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靠我什么都搞定，明天在我手中。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需要上帝，我需要他干嘛？有他没他，有他不多没他不少，靠我自己我混到今天怎么样的不错。其实你要知道，真的我们的人生太有限了，我们并不知道明天如何。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我觉得云雾描述太准确了，一方面讲生命的快速，一方面讲其实我们是非常朦胧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路，唯有真正一条道路，当人里面有了信仰，特别是正确的信仰，你才会发现是把人真正往高处带，把真正往平安里面带，往力量里面带。所以第一个道路很重要，第二个呢，真理。我想我们都不否认我们人是追寻真理，我相信我们进学校受教育，我们都是为了一个所谓讲的公开可以讲的，为了一个真理，我们追寻科学的真理，我们追寻大自然里面的真理，我们追寻人文学科、历史学科里面的真理，各行各业我们都觉得背后因为有规律，这是我们进学堂的一个理由目的。当然我们华人又特别喜欢念书，我们常常说我们从学士然后念到硕士、博士、超博士，最后变烈士，我们都念过去管他，反正但是我要问几个问题哈。第一，你会觉得，我现在打个比方哈，假设人生只有365天，假设人生只有1年哈，我请问你会不会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去念书？你会吗？大概你就不会哈，对不对？因为干嘛呢？一共才300多天，我干嘛弄个100来天去这样念书？我傻的，反正吃喝再说嘛。 那你现在想想哈，比如以我来讲哈，我现在仔细想，幼儿园的不算哈，从小学开始，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念，念了七年，不是留级哈，那个时候很奇怪，本来是六年级，不然到我们那个时候突然间改成七年级哈。那么小学就念了七年，那么初中加高中念了五年，那已经十二年了，大学本科念四年，那么已经是十六年。后来到德国再来念三年，再到美国去啊，反正总共我算一算，拿了三个硕士，拿了一个博士啊，完了加一加大概二十几年哈。那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活到一百岁哈，估计不太有可能哈。那换句话说，你不过是把一年去乘一个一百，我就要问，请问为什么大部分人甘心乐意这样的二十年寒窗苦呢？你不觉得其实也占了你的人生差不多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你都在念书，我请问你为什么？你就发现这个当中有一个因素，第一，当时间延长的时候，你就觉得虽然占的比例很大，我还是值得。那么我现在请问你，一百年长不长？你都知道其实并不长啊，不过才三万六千五百天呢、啊。三万多天，而且掐头去尾，你不是一出生就懂事，大概懂事差不多要七八岁十来岁才开始所谓慢慢的明白了人生的一回事情。那等到你八九十岁九十一百的时候，你真的大概也已经是病在床上，或者已经是年迈体弱了。那么掐头去尾，中间也就是这样的六七十年，你竟然会甘心乐意用了二三十年二十来年去念书。所以一方面人里面对真理是有追寻，而且呢你也已经发现，除非有永恒，要不然所谓的真理是没有意义的，你干嘛这样的追寻？你人生也不过眨眼就过去了。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是谁口里面提出来这个问题的？竟然是那个叫比拉多的。我们知道比拉多是杀害耶稣的刽子手，是当时罗马帝国派到犹太那个地方管理的一个巡抚，这个人手握生杀大权，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按照法律是不能够自己动刑的，虽然他们也常常有时候用石头把人打死，但是那个是严格讲是犯了罗马的法律，你要杀一个人，只有罗马帝国有这个给你行政命令，给你这个生杀大权。那么耶稣因为他们当然也想中间把他杀了，但是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那最后呢就这个告到罗马那里，说这个人要图谋造反，他说他是王，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蛮重的罪名。那但是比拉多站在耶稣跟前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些问题，因为你知道罗马帝国其实讲法律的，全世界可以说现在欧美法系的原主鼻祖是罗马帝国，他们在那么早的年代已经可以一级一级上诉。那这个巡抚他要杀耶稣，当然他也需要找一些证据。那么当然虽然当时有几个犹太人跑出来，他们说我们是人证，那么人证，那么你要本人的口供啊。所以这个比拉多就问耶稣了，那么他们说你说是犹太人的王，你到底是不是？那如果耶稣说我是，那这就变成是非常清楚你自己的自供口供。但是耶稣来我们都知道他讲得很清楚，我的国不是在地上，我的国是在天上。犹太人想他当一个王，他们想得很热切，你知道今天是所谓的 Good Friday 哈，就是耶稣受难的这个礼拜。那么其实就在不到一个礼拜以前，两千年前，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非常风光的，那些人夹道欢迎啊，所以上个礼拜天叫做棕树枝这个主日哈、啊。为什么叫这个呢？因为他们把两千年前他们在那里把那种 palm tree 哈、啊，那种棕树上面的叶子砍下来，在那里挥舞啊，这个何塞纳啊，在赞美他，欢迎他。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直想等待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出现，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强人出现，那么你一出现的话呢，带领我们可以推翻罗马帝国，可以让我们不要做亡国之民。 所以他们热切的盼望，然后看看耶稣有点像啊，因为他蛮有力量啊，一会儿山上这个几千人吃饱啦，然后呢这个说话也有能力啊，然后呢到哪里也行，很多神迹奇事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以为耶稣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所以非常高兴的拥戴他。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忘记了注意一个细节，其实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有一件事很特别，他竟然骑了一匹驴驹。你这个现在看这叫不伦不类，一般来说君王竟然骑马是高头大马，怎么可能是骑一个驴，而且还是一个驴驹。其实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是叫做人子，我是万王之王的 King of Kings， 但是我到地上来，我是来服侍人，我是最卑微的，我来是要上十字架，这是犹太人根本不能想到的。所以当他们从巨大的盼望变成一个极大的失望，竟然发现你原来你不能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来拯救我们，他们简直这一下就是怒从心头起啊！所以就定义要把他杀害。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就去告诉比拉多说，这个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耶稣自己口里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比拉多再三问他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是。第一，耶稣没有否认，因为我是他的身份，当然他是万王之王，也是全地的王，但是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的是。到最后其实比拉多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拿到耶稣所谓自己的口供，但是耶稣后来就不讲话不出声，好像羊在这个斩杀的人手下也是这样的无声，因为他来是心甘情愿要替我们人类上十字架。所以到最后的比拉多一方面没有办法，因为犹太人在那里群情激勇要把他杀了，但是到底人里面还是有点良心，他总是觉得心有好像 something wrong， 有些东西不对啊。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跟犹太人说，这样，现在刚好逾越节，你们按照你们的规矩哈，好像可以有一个特赦。那现在呢，有一个江洋大盗叫做巴拉巴，这个人你们都知道，双手沾满鲜血，本来就等着杀头了，那么现在这一个跟耶稣两个，我可以特赦一个，你们看看放哪一个好。他本来想真的不用讲了嘛，一个是你们老早已经恨的这个双手沾满你们的鲜血，当然应该砍头，那现在呢这个耶稣我怎么查也查不出他好像有什么罪来，哪里想到犹太人想都没有想放巴拉巴，杀了耶稣钉死他。所以比拉多站在耶稣跟前就问这一句话，真理是什么？我想其实你大概一定会不否认这个问题，古往今来我们都会问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见这个地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大概就会问真理是什么呢。但是你另外一方面你又知道，从每一个人角度看出来，他觉得我没有错，我讲理的。犹太人他们觉得有错吗？没有错。一个人杀人不错，他是该死，但是你竟然亵渎上帝，你说你是上帝，那个罪更大，把你杀了是理所当然。一方面你知道这次比利时的爆炸，其实我们中国人民也在里面牺牲了，现在只要哪里有难处，我们中国人民一定有难同当。但是这次比利时有一个姓邓的，我们华人也死在里面，那美国 Boston 一爆炸啊，死在里面，然后这个飞机马航一掉下去，里面很多我们华同胞都不见，因为我们现在走遍天下，所以我们是彻底的愿意跟全世界人民同甘共苦，哪里有困难我们第一个冲上去。现在这个，所以那你像比利时爆炸，你问那些这个 ISIS 的这种这个伊斯兰国的，他说我没错啊，我们为了我们的真理啊。如果没有真正一个永恒性的绝对性的真理的，那个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个人只要从自己的角度看出去，他都是对的。你发现很多简单到婚姻里面就是这样，夫妻双方如果真的没有耶稣基督在当中，没有上帝的爱，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每一个都是老大，我们每一个，我们其实一方面都知道一山难容两只老虎，偏偏婚姻就是两只老虎在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这太难了，真是。所以有人说那个是前面那个真的是大概只有恋爱的时候哈，基本上男的说话女的听哈，那时候女孩子都男孩子就说你尽量说好，看到女孩子喋喋不休，你尽量说，每一句话都像蜂房下地的蜜，太甜了哈，尽量说哈。那么大概也只有一个时间，基本上是男的说话女的听，就是蜜月的时候啊，女孩子含情脉脉，这匹白马被我牵到了哈，所以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那么蜜月的时候的男的说话女的听，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因为声音越吵越大，哪里也是不是你听我听你都邻居在听哈。所以你就发现一方面我们人追寻真理，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绝对性的真理呢，我们人只能吵架，国与国的吵架，民族与民族的吵架，夫妻之间的吵架，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吵架，人际之间的吵架。当然我们人类又犯另外一个错误呢，这个比拉多为什么耶稣没有办法给他在这里一个回答呢？他说真理是什么呢，本身这个问题是问错的问题，因为照人的想法呢，真理应该是一套理论，一套教条，一种体系，一种所谓的文字也好，思想也好，总而言之呢，是一种比较抽象，可以把它抽象出来的一种的所谓理论。但是我们人类从来不知道，原来真理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或者说是一个活的位格，我们不知道。比拉多站在耶稣跟前，耶稣是真理的本体，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一直以为真理是一套理论，所以你发现我们人的问题也在这里。我们觉得有一种思想体系，有一种哲学体系，有一种理论体系，好像可以变成真理。没有想过耶稣自己就是真理。换句话说，真理的这个范畴远超过人类能够想象的。你去看所有的其他的所谓的宗教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的错误性在哪里？就是他们不晓得真正的真理是一位活的上帝。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 living God， 活的上帝。所以你发现耶稣到地上来，他讲的是真理，但是他活的就是真理，他把真理活给你看，他不是光在那里讲。今天如果你要光要讲，我们什么没有听过，我们真的是从过去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组长、领导，这个全部都听过，对不对？为什么听到最后，我这些同学跟我讲，我现在大学好几个同学都官蛮大的，有的都是部级的干部，不过他们私底下说，陆家我们不瞒你讲，我们这种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意思说如果真的是纪委一查，大概我们不出问题的不太多哈，都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你要这些人，他每一个都会讲，他到党小组汇报啊，思想汇报啊，生活会啊，什么、开会啊，跟下面讲啊，跟对上面啊，他全都会讲。他唯独不知道真理其实是一个 person。 当比拉多站在耶稣这个真理的本体面前说，请问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he truth？ 他用这个的话呢，他应该说 who 或者是 who。 当他用 what， what is the Wahrheit， 这是错的。真理不是用 what 来解决的。我想真的很奇妙，真理，你看看那个那些真正在追寻真理的，这是爱因斯坦哈，有人说全世界大概没有几个人头脑比他更聪明。他说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我想这个话是讲得很深刻，换句话说，人没有办法拥有真理， 以为掌握了真理。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只能说上帝，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大海当中，在你真理的启示当中，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这样有限渺小的人可以去认识你。所以当一个人他以为不需要上帝，他以为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他已经是权威，那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我想这是非常不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其实无论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政治上也好，军事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一个人以为我掌握了真理，我相信各位，我们华人，我们过去经历很多惨痛的教训。中国过去有一个人说，我一句话就是一万句，我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你知道，那就今天当笑话在谈。所以真理是什么？如果不回到上帝，真理的本身，回到他的启示里面，你发现你虽然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去追寻真理，你终究没有办法找到。在这里允许我用另外一个人的一句话，这个人叫林语堂。林语堂跟你我一样，他以前也到特别到欧洲来留学，这个人是学贯古今中外，他的英文非常好，翻译了很多书。他到60岁归信基督，60岁以前他可以说对中国的儒家、道家、释迦各种去研究，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当他60岁信了耶稣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发现太阳升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过去那些蜡烛可以吹灭了。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在儒家、道家、释迦里面是有一些智慧的火花，好像蜡烛一样，这个是不能否定。我们不能否定说确实佛家的思想里面有一点这种智慧的火花，而其实中国的文化里面用了很多佛家的那种，比如说每个人做回家做功课，你的功课这个词本身是佛家的术语，只是它已经跟中国文化完全结合起来，所以小孩子都做功课。其实这个功课不是叫你去敲木鱼啊，去数佛珠啊，本来功课是指那个哈。那么孩子现在回家做作业去，但是那些的智慧跟基督耶稣的启示，跟这个真体的本体来启示，那个比就好像蜡烛光跟太阳光没得比。你太阳都有了，你还需要家里去点个蜡烛吗？真的可以吹灭了。我们中国人常常现在在信仰上有个障碍，就是哎呀，这个我们家祖辈都信佛的啦，这不好意思啊，跟佛祖这个怎么交代呢？这个、啊、信了耶稣好像这个面上过不去啊。这个其实你大可不必紧张，因为我们人第一本性，我们在追寻真理，我们绝对不甘愿只是人云亦云。但是当你真正在那个大光里面，你看见上帝的启示何等奇妙。那么第三方面呢，到底生命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常常问这个问题，生命是什么？一口气吗？气没了就叫做没有生命了吗？那有个人跟我说，詹姆斯大概就两根管子，我说哪两根？他说一根食管，一根气管、啊、那我说马也两根啊，牛也两根啊，他说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高等动物、啊、我们其实本质上没差别，我们也两根。我说差别可大了。第一个，我说你看看人现在住什么房子，现在猴子住什么房子？猴子几千年来他缺一个东西叫做创造力，没有。而且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看到毕加索一幅画哗哗流眼泪，哎呦太感动了，一面听巴哈一面感动啊，哎呦，这动物里面绝对没有审美，动物里面没有道德性，你看不到动物说我们闹上法庭，我们人里面的永恒性，人里面的敬拜性，人里面的审美性，人里面的道德性，人里面的创造性，这一切东西你只能最后归纳一个字，就是圣经讲的，这个叫做灵性。因为我们人本来被造，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里面上帝独特的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所以我们变得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就让我们有限的人开始跟无限可以沟通，因为灵可以去敬拜灵， 所以圣经直接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用真理去拜他。中文把它翻作心灵和诚实，当然也对，但是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心灵和真理。换成一方面用我们里面的灵，好像你做化学实验你要用化学的工具，你做物理实验你要用物理的仪器，你要用对工具，你要敬拜灵的上帝，寻找灵的上帝，你要用你的心灵，但是呢你要照着上帝的真理和规范，你不能够随便自己去想。所以心灵和真理这是敬拜上帝一个必经之路，那只有人有这样的敬拜心。所以我们人远不是只有两根管子，或者有人说就是三餐，好像生命就是三餐来维持。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去传福音，那么这个他们事先做了一些调查，就是有些华人家庭找出来电话本上找到，我们就一家家去拜访派单张。我记得派到一家呢，他们家呢有一个帮忙带孩子的有个老妈妈，她是从广东来的，那么我们就邀请她，我们说这个伯母啊来听布道会，她说我们可以啊，不行。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她说我要做工，她很认真，刚好那家呢是基督徒，那他们就说伯母你去吧，晚上我们自己带孩子，你去听布道会。她拼命说我们可以。那么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要做工。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我要洗饭呢，我要吃饭。为什么要洗饭？我要做工啊。为什么做工？我要洗饭呢。奇怪，你为他做工他要吃饭，为什么要吃饭他要做工？我再多问他几次，他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我这什么人生啊？怎么吃饭工作工作吃饭，我到底干嘛？大好了好了，我来。那天晚上这伯母真的信主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落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也会问我干嘛要工作，我为了吃饭，干嘛要吃饭呢？为了继续工作。到底其实我们问生命是在问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个问题你知道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现在发现很多青少年自杀，当然一方面现在的80后90后00后的孩子，我可以说真的比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进步，这是有原因。当然因为现在全世界这种 internet 这个电脑计算机的发明以后，他们接受的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已经快了很多，那这些东西当然就其实更进一步的会让人比较早的成熟，也让人开始比较早的去思考到底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看来看去人生这几十年不过是劳苦愁烦，是流泪，是受伤，那我干脆我五分钟的勇气就够了，我一死了之，我不是一了百了吗？结果这个你发现在中国现在发现这个特别是青少年当中的这个自杀每年大概60万，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而且特别是从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你一方面会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基本上物质条件比我们至少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前要好了很多，但是为什么会有许多孩子就这样走上这条路？我相信各位都知道2010年在中国的深圳有个公司叫富士康，那么每个月就往下跳，跳到后来呢这个老板郭台铭所以就一直很郁闷来道歉，对不起啊，又出人命啊。这几年你发现好像少一点啊，我到了深圳发现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所有的职工宿舍外面全部装了防跳网啊，就你跳也跳不死啊。他那个网很有意思，你去看那个网上也可以查到他们的图片啊，就那个网装起来，所以现在跳的基本上，当然我看到网上面竟然还有几个破洞啊，大概也有跳下去就没死而已。那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十几个跳的最大年龄没有超过26岁，从17岁到26岁都是非常年轻的，就这样好像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就放弃生命。其实当人生没有得到这个答案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反正早晚一死嘛，那我不过就早一点走而已。 所以非常非常难过。那这里有一首诗，我想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首诗是最近我查到中国呢很多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共同评选，把它评选为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国写的诗词最有代表性，就是李白的那首《将进酒》。那这个当然这个诗词气势很大哈，这个诗词现在也放到中学课本，我估计大概小学课本都已经进去了，算是最有代表性。我在想为什么这首诗词最有代表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李白当然诗写得很好，但是他写了很多，为什么这首被选为 number one， 这个 number eins， 最好的一首？其实他前面两句就告诉你整个人生。古人常常用黄河长江来代表朝代的更替，第一句他写的是朝代的更替，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你看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重复的，夏商周秦汉，然后呢这个唐宋元明清，你一直排下去，一代过去然后又是一个朝代，朝代的更替在他看来就像黄河的水。那么第二句呢是写个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想这是非常准确对人生，你今天对着镜子，你青春美貌，青春年少，你眨眼间就发现满头青丝满头白发，快的好像圣经说好像早上如草发旺，晚上枯干割下。所以我们人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我们一方面非常有限，一方面时间好像快速就把我们带走。所以其实他整个这首诗里面讲什么，就是说哎呀你喝吧喝吧，什么五花马，这个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啊，基本就等于现在宝马哈，现在你买一个 BMW 哈，古代呢就是那种最名贵的马，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哈，以马当车哈，那千貂皮大衣啊，千金裘。他说什么这宝马，因为这讲男的女的，因为男的一般都比较喜欢马，像现在男孩都喜欢玩车啊，那女孩都喜欢穿的时髦啊，这个貂皮大衣啦等等啊。所以他说你管你男生女生，管你这些东西全部给我去换酒，把它拿出来喝当酒，只有喝酒才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是万古愁，就是我一想什么江山社稷，你知道男孩通常就是所谓的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那当然要立功扬名做一番事业，所以一般男生都是很看重事业，当然现在也有些女汉子那另外一回事，也很看重女汉子啊。那他说那个江山不就像黄河一样眨眼过去，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朝代又重复，唐朝又出现了没有啊。那我再看看呢，个人的话呢也是马上就一把胡子一把年龄，这个满头白发。所以既然这样，这是一个万古没有办法解决的忧愁啊。你知道李白是一个也非常有思想非常有才华非常可以说有理想的，他在这个诗里不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吗？但是到最后归结起来，那个叫万古的忧愁，我找不出我人生这个时节，我还追求什么呢？那不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喝吧。你知道这种思想到西方就叫做存在主义，就是我是故我在，就是这一刻管他，所以呢就是吃喝玩乐算了，还去上什么学啊，还干嘛这么奋斗啊，这个拼搏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永恒型的上帝，人类最好的出路就是喝酒，这个真的没有讲错，你还有别的路吗？难怪这首诗竟然被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代表性，因为它引起人类很强烈的共鸣。那只有这条路啊，那我还想什么呢？既然没有答案，那我就反正就是一切向前看，一切为我，只要我活得潇洒，只要我满足我的身体，满足我的欲望，那就可以了。那回到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说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特别的 最伟大的上帝对人类超自然的一个启示。你看看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没讲完呢，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一节经文，你知道耶稣在那里讲什么？他讲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到底人类要什么？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知道。人类，你真正的追求是什么？你就找三样：道路、真理、生命。只要一个正常的人，你一定在找。第二，告诉我们什么？我就是那个答案，而且我也是唯一的答案，而且我是一个不变的答案。因为你注意，耶稣在这里用的时态啊，他说 "Ich bin"、"I am"。这个词你知道，其实我想德文也是这样，德文一般比较用现在完成时比较多哈。那么像英文里面，你要表达一个现在的时态，一般不是用现在时态，是用现在进行时态。因为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你在干嘛，你说我在吃饭 I am eating， 你不能说 I eat， 因为你 eat 就表明你吃到永远，一直在吃，你完没完了，该停了，所以你就说我 I'm eating， 我正在吃，因为待会儿就不吃了。所以当然你问我像比如 I am 这种要比较长的，比如你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I am H 兵张路佳，这可以，因为你说 I was 张路佳，这有点问题，那以前是现在是吗？我也不能说 I will be 张路佳，也不太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现在时态是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所谓不变的。耶稣说 Ich bin das Leben der Weg die Wahrheit， 我发现德文 der die das 都有了，真的蛮有意思，三个时态，三个 到都出现了。他用 I am， 这是表明不改变的，我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而且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去。这是指唯一的，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那个真体的本相，我就是那个生命，就是你们一直在问的，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不但这样，而且其实他还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答案，你没有出路。很多人都以为说，信上帝，你们信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一帆风顺。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他父那里去。如果你自己做过一个孤儿，你就开始知道，人类有一种天性要寻找他的根。耶稣在这里讲这个父这个词的犹太人这个父啊，他的概念比中国人的父的概念更宽广。中国人讲父当然就是讲你爸爸，犹太人讲这个父这个词可以是你爸爸，也可以是你爷爷，也可以是你的真爷爷，都没有关系，都可以统一在这个父里面。另外呢，他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的根。我们人其实一直在问呢，真理的源头在哪里？生命的起源在哪里？意义的源头是什么？就是这个词。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不借着我，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 fatherhood， 回到你的 origin， original， 回到你的源头那里去，你回不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哲学，可以说是哲学性，更是神学性的一个回答。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自己从哪里来，我是谁，我是谁。你去看那个小虎队，台湾那个小虎队，那群帅哥们在那里唱，有一首歌我真的是觉得也不太好听 啊就唱，他们在上面唱，下面这个成千上百挥着荧光棒唱，他们唱有一首歌叫做我到底是谁，你们一共问十八次，我是谁，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我是谁啊，上面的哭的稀里哗啦，好满眼泪，谁，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是谁，没答案啊，钱收过来你们回家，没答案。那些小朋友，那些年轻人为什么哭得满眼是泪呢？因为这个问题正好问到他们心底里面了，我是谁。 人类最大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耶稣说，如果你不来找我，你没有这个答案。所以我想，当然时间关系，我们 要停在这边，有些问题我们明天继续来讲。到底 上帝的本质，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位上帝，我们说他是唯一的独一的上帝？你从他的生命的本质里面，你就看见跟我们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说基督耶稣是唯一那条道路？你要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你看不见灵，你不晓得光，你不懂得爱。因为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为什么耶稣说若不借着我，人不能够回到那些源头去？那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就留到明天来谈。那最后这里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你要找到耶稣，其实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追寻。我想特别是今天晚上2000年前这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礼拜五，但是今天你知道英文叫做 Good Friday， 我不晓得德文应该叫 Good Freitag， 大概差不多，怎么会变成 Good 呢？你按理说应该是 Bad， 应该是 Worse， 非常糟糕的一个礼拜五啊！因为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我想没有关系，如果各位待会儿你愿意要这个 PowerPoint， 我想我就把它给 Harris， 那各位到时候可以跟他走电邮上面，可以下载，很抱歉那个事先来不及把它变成那个大纲发给大家，这里下面有些位置是很多后面的可能看不清楚。好，那我想太清楚不过了，所以整本圣经其实他讲两件事，第一，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拯救，旧约在预言基督要来，这位弥赛亚要来，新约在见证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基督耶稣是上帝拯救的高峰，第二件事情就是呼唤人悔改归向他，回头吧，悔改吧，来认识耶稣吧，认识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我们人类才有出路，我们个人才有出路，我们婚姻才有出路，我们下一代整个世界才有出路。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呼唤你们来寻求我，你们如果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就必定，上帝说话你知道他说话算话，必定找到。所以让我们再次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圣经说，因为在耶稣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唯有上帝的大光启示引导我们，才能够去认识终极的真理。唯有基督替我们死，开通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才有活路。唯有基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我们才真正得到 ewiges Leben， 那个真正永恒的 eternal life， 永生。所以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办法。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今天在座大部分我们已经认识基督了，请你请我，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没有他，我们继续在黑暗里面，我们继续在摸索里面，在眼泪里面。但是有了他，这是我们真正人生的底气，人生的把握，人生的方向。愿上帝满满祝福我们。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停下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在 Good Friday 的时候，你召聚我们四面八方，停下我们匆忙的人生的脚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伟大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但有限，而且有罪，罪和限制蒙蔽我们的眼睛，不但看不见你，还自以为神。主啊，今天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主，不但是为已经认识你的儿女们，我们有多少的亏欠，我们也常常还是自己在人生做主，忘记你，求主赦免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这十多位的好朋友，我们满心欢喜快乐。主啊，愿你恩待他们，愿你让他们
心里开始谦卑，知道原来我们人需要上帝，没有你，我们人生有多少的困惑，没有答案，也找不到答案。主啊，求你施恩祝福，后面几天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体力，加添我们灵力。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你要得着荣耀称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伟清弟兄。